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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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准时的又见面了，也非常高兴您准时的收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在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在今天这个单元里，我要借用旧约的以赛亚书35章1-4节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重燃希望。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在那个情况之下，先知以赛亚带给他们的信息是使他们看见神的恩典来到他们的国家，所要面对的是一片的欣欣向荣，所以先知鼓励他们要怀着这样的希望继续的跟随神，千万不要因为目前的环境有所改变，他们就改变了信仰，对神就失去了盼望。这个问题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千万不要因着目前眼前的这个环境我们就失去了盼望。我们应当要记得，人类所谓的失去盼望、沮丧、伤心，好像是绝望，那是因为我们在伊甸园里选择离开神的结果。亚当夏娃选择离开神，认为自己可以努力的像神一样，结果努力了半天，发现心有余，但是力是远远的不足，因为神是创造者，而人是被造者，这个创造与被造之间有极大的不同，是一个根本上的不同，所以人妄想成为神，这是仇敌的诡计，因为仇敌自己就是妄想成为神，而被神从天上打到地上，成为魔鬼。可是神感谢主啊，在我们犯罪之后，神赐给我们救赎，使我们有希望。神赐给我们大地，你看这个四季，春夏秋冬，到了冬天时候，好像万物都枯萎了，可是春天一来到，我们会发现大地恢复生机，万物复苏。神就借着四季来提醒以色列人，提醒犹大人，提醒我们不要动摇。神有一个美好的应许，这个应许必然来到，就像今天我们要攻读的这一段经文35章1-2节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所以无论我们今天的景况如何，我们仍然要为了这个神所应许的欢乐景况，我们要喜乐。今天所要做的事不多，最重要的就是靠神喜乐。无论环境如何，不管我们一早起来还是听见了那个难听的声音，还是看见了那个难看的脸色，但是这个脸色神也看见，这个声音神也听见，我们把事情交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会帮助我们借着神所创造的万物，无论是美丽的风景，无论是今天我们听到一句鼓励的话，我们知道那是神派来鼓励我们的，或者是有人说，来，我们到外面去走一走，你看这个风景多美啊，这也是神派人来鼓励我们的。神要我们借着他所创造的日月山河，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个风景，譬如说河边吧，或者是山边吧，你仔细的看一看，美极了。不是穿得好叫美丽，是自然叫美丽。我们的神要帮助我们在极软弱的时候，借着神的创造使我们的手坚壮，使我们无力的膝可以坚固。好，让我们就借着神所创造的美丽的花卉，让我们重燃盼望，正如保罗所说的，借着所造之物认识我们的神，神的灵一定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重燃盼望，我们也将看到神在万物中的美丽， 在我们心中所要彰显的荣耀。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来攻读先知以赛亚书35章1-4节。攻读完了之后，我就和您一块来思想这一章的经文，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5章1-4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重燃希望。圣经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啊，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一年四季交互轮替，过去的你也该整理整理，把痛苦的回忆一并丢弃，重新面对崭新的你。
以赛亚书35章是以西安的救赎为主题。这段经文说，他们到西安去朝圣，朝圣者走过旷野，却发现这个荒凉的环境正为着他们而变化，于是他们欢喜若狂，他们开心地看见为他们而这个环境有了改变。虽然这些朝圣者他们仍然受到压迫，就好像从前出埃及的百姓一样，他们蒙受到神的呼召，不屈不挠地坚定相信神的应许。但在以赛亚书，我们看见这些朝圣者，他们走在路上，再度地来到旷野，可是环境不仅为他们改变的与他们有利，而且这些朝圣者他们得着新的力量，这个新的力量使他们继续地往前行。同时他们看见有一条公路，这条路好像是专门为他们做的，他们走在其上，圣经说就不会迷路，也没有危险，因此神所救赎的百姓就可以欢欢喜喜地来到西安。西安绿意盎然，好像在欢迎他们，就像在伊甸园，当我们的主把世界都完全地造好了，伊甸园也准备好了，神就按着自己的样式造人，伊甸园的丰盛与美丽就在欢迎亚当夏娃。现在我们看见的这个环境在旷野开花了，因为有一批朝圣者要经过这里，这个环境变得美丽了，因为他们的来到，天好像变得更蓝更温柔，大地也变得更甜美，各种各样的花卉，美丽的彩色，鲜艳欲滴。先知以赛亚就借用大自然的美丽，林中的树荫， 浓密的香柏树，芬芳的百合花，秘密的清溪，奔涌的泉水等等的，给人带来一个永恒安息的强烈盼望。当然，先知以赛亚是要暗示这一切的恩典都是来自于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的能力。尤其人们对于永恒的安息都有着强烈的盼望，这种安息只有神能够给，只有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大地肥沃，人民康泰。接着先知以赛亚在第二节描述我们的神要恢复所有的荒凉，变成好像伊甸园一般的美丽。所以他就说到了加密沙伦，我们看第二节说，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加密沙伦都是在以色列海边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土地都非常的肥沃。至于利巴嫩、加密、沙伦，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植物生长的地方，所以那里长的植物非常茂盛。旷野的干旱之地，神就要把这样的肥沃富裕赐给他。原本这些个旷野干旱地是因为受了咒诅才失去了这种绿洲的美丽，这就好比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仇敌的入侵，使这个地方使得神赐给他们的富裕之地日渐的衰败。但是神在他的恩典与慈爱里面，他会恢复以色列人原来该有的美景，因为神要亲自的恢复。当然圣经也是意味着今天教会在世界上会有苦难，主耶稣却安慰我们，在路加福音12章的32节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称我们为小群，这个小就说出教会在地上是卑微的，是被人轻视的。但是只要我们有心追求神的国，神必定会叫我们活在神国的实际里。我们的神就是实际，所以我们可以享受神国的权柄和能力，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因此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惧怕的。尤其是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为主所花的每一分钱，为主所出的每一份力，都有永存的价值。因为有一天，就是当恶人灭亡的那一天，乐园一定会得到恢复。今天我们虽然是有软弱的手，不稳固的膝，但是神却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鼓励他的同胞，今天也是鼓励我们，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展望将来这更新的地球，并且相信神有能力拯救所有的人脱离这个被罪所咒诅的世界。所以以赛亚书第35章，我们听到有许多人在唱歌，这是旷野中的乐歌，这是勇士的美景。圣经以将来神要拯救选民的盼望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正在困境当中的人。以赛亚的时代是犹大人，今天在世界各地也有许多的基督徒正为着我们的信仰，他们生活在困境当中，尤其是在福音受到捆绑的地方，基督徒的信仰越发的坚贞。相信我们必定看到了许多这一方面的见证，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们所盼望的就是今天我们所攻读的圣经上所说的那个荣耀的美景。他们所盼望的是神的国度有一天必定降临，主耶稣必定回来，就算他们今天失去了生命，他们也能够安息主怀。所以困境算什么呢？仇敌又如何呢？他只是在今世，他是世界的王，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神为仇敌预备了永远的火湖。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所以今天我们倚靠主，我们的手虽然软弱，神能使我们的手坚壮。我们是天路客，我们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 虽然有时我们的腿好像无力，可是神却会稳固我们的膝。这是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必然成就。神将这个应许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那些在困境当中的犹大人，要相信神的应许，因为只有相信了，心中不但有力量，也能够在困境当中百姓们彼此勉励。先知也带来神的安慰，对惧怕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我们的神是报仇的神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要报应的是仇敌，报应仇敌是为着要拯救他的子民。所以属他的百姓，无论是旧约里的犹大人，或者今天的我们，既有神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可以鼓起勇气，也可以满怀希望。因为神的恩典会改变我们现今的软弱，因为神救恩的实现，所以我们可以唱歌，也可以跳跃。以前是没有能力唱歌，也没心情唱歌，但现在因为喜乐，我们就有歌唱。因着有能力，不稳固的双膝现在可以跳跃。同时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也都得到了更新，耳朵被打开了，开启了我们属灵的耳朵，我们在道德上，在悟性上能够明了。我们的神也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肉体上的疾病也都得到了医治。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地上那3年半公开的事工当中，他医治了许多人，无论是肉身方面的缺陷，灵性方面的疾病，这些有缺欠的人都得到了医治。我们的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主所行的都具有弥赛亚国度的特点。当主宣告他就是生命的活水，接受他的人要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种涌流的情况不就正是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提到涌流的河水要把旷野变成肥沃的祝福之地吗？也将这个布满了死亡的世界变成充满恩典之处吗？所以以赛亚书35章，我们看见水，我们看见绿洲，我们看见大自然生命的更新。这个不单单是说明我们得救人的经历，更是一幅生动的图画，让我们清晰地看见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神亲自成为我们的供应，他供应水，他也改变我们的住处。原来我们所住的地方没有青草地，只有杂草，只有芦苇，也只有野兽能够住进去，人不能够居住。但是神要改变，他要将这些地赐给我们，大地就因着神的心愿，因着神的赐福，这个地方就成了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长满了美丽的花，还有利巴嫩的香柏木，来欢迎神的子民。这一切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是神亲自做的，不是出于人的力量。像加密，像沙伦，加密的意思是花园地，既是花园，它就是有秩序的栽植。还有沙伦，沙伦是一个美的标准，在旧约的雅歌书2章1节说，你是沙伦的玫瑰花，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所以沙伦是美的标准。所以我们跟随基督的人，相信主的人，我们将来必定会看见主的荣耀和华美。就是今天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拦阻神的荣耀彰显于天，彰显于地。因为神的荣耀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价值，神的华美是表现于他外在的威严和尊贵。这一位荣耀华美的神，他应许我们，他要成为我们个人行动的力量，他要帮助我们走完全程所需的耐力，他也要在我们的思想、情感和灵性上，他要滋养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既然有神， 如此荣耀的盼望赐给我们，我们应当要彼此相爱，千万不要相咬相吞。保罗说的，那会使我们彼此消灭，这样岂不是辜负了神的美意吗？
神悦纳人的喜年，
耶和华的灵在我心里，使我刚强有能力，将那贫穷的扶助，将那瞎眼的医治，将那捆绑牢固中大能的释放。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信靠耶和华》。是的，信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我们看耶路撒冷，他们可以易主；我们看耶路撒冷，他们的城墙可以倒塌；我们看耶路撒冷的圣殿可以被敌人摧毁，可是锡安山永不动摇。锡安山上有神的宝座，有神的宫殿，永不动摇。我们的神就是如此这般的保护我们，从今时一直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有一个老先生，逢人就说他是最富有的人，因此引起了税捐处的注意，于是派人去调查他的财产。查税员问道：
请问你有多少财产？
老人说：
我有健康的身体的。
查税员说：
除了健康以外，你还有什么财产？
老人答道：
我还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查税员很纳闷地说：
除此以外呢？
老人很兴奋地说：
我还有几个孝顺、聪明、健壮的儿女啊。
查税员很不满地说：
除此以外，你有没有任何房地产？银行你有多少的存款呢？
老人快乐地答道：
除了我前面所说的财产以外啊，我什么也没有了。
什么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财产？你所珍惜的，在上帝和家人眼中是否同样有价值？
是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所珍贵、认为有价值的，在神和家人的眼中是不是也同样的有价值呢？让我们从神那儿得智慧吧。好，我是李芳，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再会。
Thank you.